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然。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两党议员敦促拜登编列预算，加强美国5G竞争。
巴西单日病故破4000人，专家形容为生物核灾。
欧盟牵线，美国与伊朗在维也纳进行非直接会谈。
开枪伤两人后闯军事基地，美军义务兵被击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4月6号起，欧盟调解人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穿梭于美国和伊朗官员之间，他们试图让两国重新恢复华盛顿3年前退出的2015年伊朗核协议。201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因为这项协议不但没能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也没能规范伊朗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拜登政府则表示，如果伊朗完全遵守伊朗核协议，华盛顿则准备回到这一协议中。两国官员不会进行面对面的双边会谈，预计讨论将会很困难。俄罗斯驻国际原子能机构特使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表示，各方已经组成两个专家小组，致力于解除制裁和核问题，来确定具体的推进措施。最先展开的技术工作是将美国可以解除的制裁清单和伊朗应该履行的核义务结合起来。前总统川普一直批评伊朗核协议短视近利，是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保护伞。他在2018年宣布退出时说，伊朗核协议在核心上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在短时间内，这个世界上头号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即将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核武器。
中共辽宁号航舰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演习。周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正在监控中共海军在台湾附近的演习，并重申持续对台军售。上周日，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部表示，中共辽宁号航母和5艘护卫舰已经通过了日本附近一条重要的水道，前往太平洋。中共军舰此举发生在美国海军加强与四方合作伙伴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合作之际。科比重申说，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并没有改变，也持续与许多国家共同努力，向台湾提供国防物资，以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美方对该区域会持续密切的观察。此外，美军太平洋舰队证实，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4号再次进入了南海。指挥官维瑞西莫表示，他很高兴能重回旧地，以向盟友与伙伴再次确保美军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洋自由。罗斯福号战斗群在南海期间将进行定翼和旋翼机飞行作战、海上打击演习、反潜作战、协同战术训练等操演任务。维瑞西莫表示，在战斗群部署的过程中，我们已经透过与澳洲、印度、日本、马来西亚、韩国等地友人的联合行动，展现出了我方奉行印太地区基于规范的秩序。
近日，巴西中共病毒疾病染疫丧生暴增，周二通报单日病亡人数首度超过4000人。科学家预料，巴西很快会超过美国1月疫情的最严重记录。根据巴西卫生部资料，境内累计近337000人病亡，仅次于美国555000人。专家表示，尽管巴西人口只有美国的2/3，但巴西的医疗系统濒临崩溃，病亡总数可能超越美国。一直密切追踪这一病毒的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巴西医师尼科莱利斯表示，这如同一座核反应炉发生连锁反应，并且已经失控，这是生物上的福岛事件。巴西自2月下旬以来，每周都有单日病亡人数突破纪录，主要原因是有更具传染力的地区性变异病毒株扩散，加上社交距离实施不足，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在美国大规模接种疫苗情况下，染疫人数缩减，而巴西沦为疫情重灾区。全球每天病亡人数，每4人当中就有一个巴西人。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和副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等15名两党参议员6号致信拜登总统， 敦促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022年度财政预算中，为根据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公共无线供应链创新基金和多边通信安全基金各自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以鼓励采用无线接入网络设备，让更多的供应商能够进入 5G 市场，与华为等深受中共政府补贴的中共 5G 制造商展开竞争。信函指出，这两个基金为强大、安全和有效的 5G 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是美国与盟国采用无线接入网络设备与中共等美国战略对手的设备供应商竞争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信函还说，我们多年来要求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家的通信供应商拒绝华为的 5G 设备，可我们没有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创新替代设备去满足他们的需求。随着无线网络不断适应 5G 连接日益增长的需求，一个开放的无线接入网络架构会允许通信供应商偏离目前以硬件为主体的方法，进入严重依赖云端服务的软件中心模式。这个架构将降低进入并立即创新的壁垒，分散供应链，减少对海外供应商的依赖。在美国各地促进开放的无线接入网络部署，尤其是在美国的乡村地区。信函中希望在拜登的预算中要求为这些基金提供资源，为实现这个远景提供一个机会。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周二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要求德克萨斯人在接受服务或购物之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即所谓的疫苗护照。阿伯特表示，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德克萨斯人接种 COVID 疫苗，这些疫苗有助于减缓中共病毒的传播，减少住院和死亡人数，他们的生活将会恢复正常。事实上，本周德克萨斯州的疫苗接种将超过1300万剂量。此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人罗恩·德桑蒂斯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他称这样做的原因是个人隐私问题。根据阿伯特的说法，这一命令豁免了养老院和长期护理机构。与此同时，这样的护照系统可能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拥有带相关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来显示他们是否已经接种了疫苗。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上周表示，如果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低收入人群将受到特别不利的影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疫苗护照系统还必须是去中心化的，不允许追踪，也不允许创建新的数据库。其他一些组织表示，强制推行疫苗护照制度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公民不信任政府和卫生官员。
周二早上，一名男子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一家企业开枪打伤了两人，然后开车去附近的军事基地德特里克堡，基地的人员开枪打死了这名男子。弗雷德里克警察局局长兰多对记者说，涉案枪手是一名38岁的男子，他进入该市东北部河滨科技园的一家公司，他在这家公司内或附近开火击中了两名男子。犯罪嫌疑人然后开车去了约10分钟路程的军事基地德特里克堡，基地的人员击毙了他。在科技园受伤的两名男子处于危急状态，被直升飞机送往医院。兰多表示，目前他不知道犯罪嫌疑人为何在这家公司开枪，以及为何随后前往德特里克堡，或者是什么原因导致基地的人员向他开枪。美国海军在推特上说，犯罪嫌疑人是海军医院的一名医务兵。随着局势的发展，我们将陆续提供更多的细节。联邦烟酒枪炮管理局驻巴尔的摩办事处在推特上说，联邦烟酒枪炮管制局的特工正在响应此事，并提供协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阿肯色州成为美国首个禁止未成年人变性的州，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二，位于旧金山市的初创公司快速机器人宣布，他获得了1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 NEA 和 Greensoft 等投资机构。快速机器人公司表示，美国工厂的工人长期短缺，美国工厂需要60万以上机器操作人员才能满足需求，并与海外工厂进行竞争， 而他们生产的机器人是第一个可负担得起的用于自动化机器任务的机器人解决方案。这种机器人可以执行常见的机器操作任务，例如注塑、移印、热压和取放等数十种任务。与其他的机器人不同，它还拥有完整的机器视觉和预先训练的人工智能，因此它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学会技能并开始工作，而且会在工作中通过学习而获得新的技能。这种机器人可透过平板电脑进行控制，而无需任何机器人编程的专业知识，并且可以使用 3D 打印、现场快速打印需要的机器人工具，轻松地开始新的工作任务。快速机器人公司表示，他们还推出了机器人租借业务，每个机器人每个月的租借费用不到$2100，工厂每安装一个机器人，每年平均可增加$110,000的利润，从而使美国工厂能够降低成本与海外工厂进行竞争。快速机器人公司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美国工厂提高生产率，促进就业，将制造业工作带回美国。
美国宇航局 NASA 近日收到了从毅力号火星探测器上发回的首个关于火星气候的报告。报告显示，在毅力号探测器降落的陨石坑附近，火星的空气温度在夜间可以在30分钟内从-4摄氏度下降到-14摄氏度。美国宇航局表示，毅力号火星探测器上安装了火星环境动力学分析仪，它重约12磅，能够捕获风速、压力、相对湿度、气温、地温和辐射。根据测量报告，火星陨石坑附近的温度最高为-7.6摄氏度，最低为-117.4摄氏度。火星上的大气压力为718帕斯卡，完全在预测的705到735帕斯卡的范围内。此外，报告还显示，在火星上还测量到了大约22英里每小时的阵风。
澳大利亚电子技术中心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自然电子学》上发表了他们一项最新研究结果，称他们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材料，可以用来制造透明的电子设备。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依靠液态金属化学技术开发出了含有贝塔地盐酸的半导体材料。这种超薄的半导体材料只有几个原子的厚度，在可见光谱范围内是高度透明的，人的肉眼无法看见它们。研究人员称，这种新型材料可用于制造电子设备，例如二极管、整流器和逻辑电路，并将这些电路集成到玻璃、柔性显示器和智能隐形眼镜中，从而制造出革命性的透明电子设备。研究人员称，这种新型半导体的发现填补了材料范围中的关键空白，可实现快速并透明的电子电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阿肯色州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医生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变性手术的州，请听报道。
周二，阿肯色州通过了代号 HB1570 名为拯救青少年免受实验的法案，禁止医生和医护人员为18岁以下未成年人做变性手术，或者把他们转诊给其他医护人员做手术。从事这类变性手术的医生将受到该州相关实体或法律审查委员会的惩戒。同时，法案将禁止把公共资金用于变性相关护理，公共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的使用、授予、支付或分配给任何为18岁以下的人提供变性的医疗机构、组织或个人。然而，共和党籍州长阿萨·哈钦森周一否决了这一法案，但州的参众两院都于周二投票推翻了州长的决定。原本州众议院在3月初就以70票对22票通过了这一法案，州参议院也于3月底以28票对7票通过该法案。州长哈钦森周一否决这项法案时，也预计他的否决会被议会推翻。代表600名医生和医护人员的保守派组织美国儿科医生学院表示支持这项法案，他们希望保护儿童免受日后可能后悔的不可逆的手术及由此带来的潜在健康影响。当然，法案也规定了例外， 比如一些染色体构成和激素分泌不明确的双性人，以及那些因之前的变性治疗导致困难的双性人，将不受法案的影响。据美联社报道，该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州参议员克拉克在投票前表示，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保护儿童，而且是在他们非常需要保护的领域。目前美国还有16个州也在考虑起草类似的法案，但他也招来一些组织的反对。左派民权倡导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他们正在准备对阿肯色州提起诉讼，以阻止这类法案的执行。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内华达州北拉斯维加斯市长约翰里周二宣布离开民主党阵营，转投共和党。约翰里表示，民主党人已经蜕变为追求精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不再是自己为之奋斗的那个党了。请听报道。
内华达州北拉斯维加斯市的市长约翰里表示，他正在离开民主党加入共和党，因为他无法再与民主党的精英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程站在一起。约翰里周二接受福克斯之友节目采访时发表了上述看法。约翰里表示，他们最近举行了一次领导层选举，五个人中有四个是社会党的持卡党员，这不是我25年前的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党，也不是我可以再与其站在一起的政党了。约翰里表示，民主党已经放弃了其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基础，现在正在迎合精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个国家的工人阶层，或者说工作的男男女女们，还有小企业主，都不再是民主党政治议题的一部分。所有一切都必须与精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关。这不是我心目中为这个国家未来着想的议程。约翰里说，当你是一个支持生命权的民主党人，一个支持拥枪的民主党人，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时，你在民主党中已经不再被广泛认可。约翰里表示，对我来说，我坚持了这么久，希望这个党能改变，但是他没有，他变得更糟糕了。因此，我找到了一个能够献出自己忠诚和帮助的新地方。约翰里在他的竞选网站上发表了声明，宣布他已经注册为共和党成员。他说，虽然他一生一直注册为民主党，但是在很早以前，他在心里就已经转换了，因为在一些事情上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约翰里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两次投票给川普总统的原因。约翰里在2013年首次当选内华达州北拉斯维加斯市长，并在2017年连任，他的任期将在2022年结束。去年，国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因反对民主党弹劾川普总统而选择离开民主党，转为加入共和党。范德鲁在2020年11月成功赢得众议员连任。范德鲁表示，他相信川普对提升美国经济所做的一切努力，共和党更适合于他。以上新闻由小千播报。
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推特账号周二晚上遭遇了洗版，因为这个账号刊发的两条“战狼”外交风格的推文，惹怒了大量的土耳其网民。土耳其外交部同一天还传召中共大使刘少斌表达不满，请听报道。
根据土耳其当地媒体安纳杜鲁新闻社报道，该国外交部周二传唤中共驻土耳其大使刘少斌，对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发文内容表示不满。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周二下午的推特账号发文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接受而且不容分辨的事实。另一则推文说，中方坚决反对并且强烈谴责任何人或任何势力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保留作出正当回应的权利。两则推文都同时抄送给土耳其两个主要在野党的重要政治人物，分别是民族主义政党好党党魁阿克谢纳尔以及左翼政党共和人民党籍安卡拉市长亚瓦斯。这两位政界人士周一都在维吾尔人八人乡起义31周年纪念日发表推文，对他们所称的维吾尔人在新疆发动反抗政府的短暂起义31周年进行了纪念。而中共大使馆周二的战狼推文似乎想要警告并回应两位土耳其政要的立场。阿克谢纳尔在推特上说，我们不会对他们的迫害和殉难保持沉默。亚瓦斯强调，我们仍能感受到1990年大屠杀的痛苦。由于土耳其跟新疆维吾尔人同属突厥民族， 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有着密切关系。据估计，至少有50,000维吾尔人住在土耳其，而维吾尔族人在中国新疆遭到迫害一事，一直是土耳其国内的敏感议题。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经济传佳音，美股上攻，美债殖利率已经回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安然。
今天是4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务院考虑协调盟友抵制北京冬奥会；
美国就业机会创2年新高，公司招聘数量正在回升；
白宫表示16岁以上美国人4月19号前都可以接种疫苗；
耶鲁华裔研究生命案，美国发出红色通缉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宣布，向所有16岁以及以上的美国人提供中共病毒疫苗的目标日期将提前近2个星期。自他上任以来，美国人已经注射了1.5亿剂疫苗。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将指示各州在4月19号之前扩大疫苗接种资格范围。这一日期比他先前宣布的5月1号的最后期限提前了2周。目前还没有批准16岁以下儿童接种中共病毒疫苗，但相关测试正在进行中。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周二也告诉记者，拜登已经向公众确认，全美国各地的美国人都有资格接种。他说，这意味着美国人不再需要通过联邦和地方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条件。他说，拜登已经告诉美国人，现在是去接种的时候了，而且队伍会越来越长，还会有更多的人等待。周二，拜登还参观了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维吉尼亚神学院的疫苗接种站，来推动疫苗接种。
美国经济近日连续传来好的消息，除了3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高于预期的91.6万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双双创下数十年高峰。周二，美国劳工部又公布了2月份开出的职缺，达2年来最高的737万。这些消息都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渐入佳境。而周二，美国10年债殖利率也下滑了6.2个基点，达1.657%，较近期的高峰1.74%滑落。与此同时，2年债殖利率也下跌1.3个基点，至0.159%；5年债殖利率下滑了5个基点，至0.896%；30年债殖利率跌4.4个基点，至2.317%。此外，债市交易员还关注周三即将公布的美联储政策会议记录，以了解官员们如何看待此时的景气和利率展望。美联储此前多次重申，2023年之前不会升息。专家多认为，这次的会议记录应该不会有鹰派的陈述。克利夫兰联储局局长梅斯特周一表示，3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很棒，但还不足以改变现行的宽松政策。他也对前一段时间美国债殖利率窜升没有特别的担心，因为经济展望已经逐渐改善。
澳洲联邦政府近日已经要求维多利亚州政府提交他与中共发改委签订的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内容。这项刚刚被外界关注的备忘录日前被媒体要求公开，但被维多利亚州政府拒绝。据《时代报》报道，这项被要求公开的备忘录在2017年3月份签署，这时距离维州政府擅自签署“一带一路”仅18个月。这一备忘录承诺，维州政府会通过公私合营模式与中共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合作。 时代报向维州政府询问有关这项协议内容的细节，但是州政府仅回复，维州政府正在继续按照立法要求与联邦政府合作。根据澳洲外交关系法，澳洲联邦政府有权要求州政府提交他们签署的涉外协议详细内容，来供联邦政府审查。联邦政府已经要求维州提交这份2017年签署的协议文件，而维州擅自签署一带一路协议，促使澳洲联邦政府在去年12月推出外交关系法，赋予联邦政府新权力，来废除地方政府签订的涉外协议。
4月6号晚上，大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称，对康德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4月14号起，康德新将进入退市整理期。至此，新材料白马股巨额财务造假案告一段落。据每日经济新闻4月7号报道，深交所6号发布了关于康德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公告称，康德新在2015年至2018年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追溯重述后，公司2015年至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同时因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达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自2020年7月10号起暂停上市。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2020年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因此，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自2021年4月6号起对该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据美国海军高级官员本周表示，2019年7月，南加州海岸附近三艘美国驱逐舰附近不明来源的无人机蜂拥而至，海军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谜底。近两年前，南加州海岸附近三艘美军驱逐舰上空，连续几天有若干神秘的无人机或不明飞行器在盘旋的事故。一名海军高级官员周一透露，这些神秘无人机来自哪里，至今还是谜团。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麦克吉尔迪周一被记者问到，海军是否已经识别出基德号驱逐舰、拉菲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和约翰·芬恩号驱逐舰附近所发现的不明飞行物体来源。吉尔迪回应说，没有，我们目前没有。他表示，我知道这些目击事件，还有其他飞行员和其他舰船上人员的相关目击事件，而且不仅在美国，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事件，当然还有美国联合参谋部内的其他人员的目击事件。他表示，这些事件信息都有被收集，并且仍在分析中。
美国法警署周二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涉嫌枪杀耶鲁大学研究生江凯文的嫌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潘勤轩发出红色通缉令。2月6号晚上，27岁的耶鲁大学华裔研究生江凯文在纽亨文街头被枪杀，他被发现躺在自己的车外，身中数枪。嫌犯是29岁的潘勤轩。自案发之后，嫌犯一直处于失踪状态。潘勤轩1991年4月16号出生在中国的上海，国籍为美国。他已被控犯有谋杀和二级盗窃罪。美国法警署康涅狄格区暴力逃犯专案组的公共信息官马修·杜菲向媒体表示，他无法披露调查人员是否确认潘勤轩已经离开美国，或者他此刻可能会逃往何处。报道引述杜菲的话说，虽然美中关系没有那么好，但假如确定潘勤轩目前身在中国，国际刑警组织和美国国务院将协助引渡事宜。被害的蒋凯文出生在爱荷华州爱荷华城，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长大，大学毕业之后便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加入了美国陆军，从陆军退役之后加入了康涅狄格州国民警卫队，他也曾经担任过环境科学官，军衔是中尉。杜飞表示，美国法警署和纽黑文警察局正在非常努力的工作，以破解此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考虑协调盟友抵制北京冬奥会，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通用汽车公司证实，他们正在生产电动版本的雪佛兰 Silverado 皮卡。这款电动皮卡将由通用汽车的新型汽车电池提供动力，一次充满电可以行驶约400英里。这款电动皮卡将在底特律的工厂生产。这个工厂是通用汽车专门用来生产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通用汽车目前正在花费超过20亿美元对工厂进行改造，同时也将在这家工厂生产全电动悍马 SUV 和悍马皮卡。通用汽车去年宣布了自己的电动汽车平台 Altium， 而即将推出的这款电动皮卡无疑将成为基于这一平台而打造的旗舰车型。 Altium 是基于模块化设计的，它将为通用汽车即将推出的大多数电动汽车提供动力。通用汽车表示，在最大配置下，采用这一平台的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将达到400英里，而基于这一平台的皮卡将采用800伏特的架构，可以实现真正的快速充电。
4月6号，据媒体报道，特斯拉 CEO 马斯克计划在德州建造一座名为 Starbase 的城市。马斯克也在推特上证实这一消息，并呼吁大家搬到那里去。去年12月份，马斯克从加州搬到德州，他表示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能够密切关注特斯拉在德州奥斯汀新建的超级工厂，以及他旗下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星际飞船项目。目前，特斯拉正在德州奥斯汀新建一座超级工厂，耗资11亿美元，目前建设进展迅速，计划最早今年开始生产汽车。特斯拉表示，计划在这一工厂生产电动皮卡 Cybertruck、semi 电动半挂卡车 Model 3以及 Model Y 等。除了特斯拉和 SpaceX， 马斯克旗下的隧道挖掘公司 Boring Company 以及 Neuralink 也将在德州扩大业务。
4月6号，据媒体报道，宝马公司已向欧盟知识产权局提交了一份设计申请，这也预示着宝马的纯电踏板摩托车已经进入了量产准备阶段。宝马公司于去年11月份发布了踏板电摩的概念车，从申报的图像中可以看出，概念车极具未来感的设计均被保留，造型设计打破了踏板电摩车的固有设计，低矮的车身、宽大的车头和分明的棱角展现出独特的造型风格。 U 字型的 LED 头灯以及尾灯夜间点亮，辨识度十足。新车还加入了很多人性化的设计，比如平直的座椅可以使乘客更加从容地上下车，同时驾驶席也进行了优化设计，可令各种身材比例的驾驶员轻松地驾驶。值得一提的是，概念车上的宝马三系同款 10.25 英寸液晶仪表盘被保留了下来，这一仪表盘是迄今为止踏板摩托车中尺寸最大的集成显示屏，可以实现手机互联、导航等多种功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考虑联合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由于中共在新疆等问题上的人权记录，西方目前要求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越来越高。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二表示，在有关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上，美国正寻求与盟友和伙伴进行讨论，以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普莱斯对记者说，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会是我们当然希望讨论的事情，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路透社报道说，普莱斯后来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澄清说，他指的是美国与盟友采取协调的做法，而不是说美国在具体讨论联合抵制的问题。美国尚未就此做出决定。下一届冬季奥运会将于2022年2月4号至2月20号在北京举行。普莱斯在例行记者会后发出的一条推文中说，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宣布。2022年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但我们将继续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紧密协商，以确定我们的共同关切，并确定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态度。普赖斯在记者会上也表示，拜登政府尚未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决定，但是他对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切，包括中共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白宫在二月份曾经表示，还没有就美国是否参加北京冬奥会的问题做出决定。上个月，美国制裁了两名中共官员，理由是他们严重侵犯新疆少数民族的人权。在拜登政府实施制裁之前，欧盟、英国和加拿大都对中共的新疆官员实施了制裁。拜登政府目前正在努力召集盟友，向中共发起国际性的反击。尽管两党都普遍支持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政策立场，但是并未一致同意抵制奥运会是最富有成效的道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前，也曾因为中共政权的人权记录而响起过抵制呼声，但是美国最终不仅派出运动员参赛，时任总统小布什还携家人，包括他的父亲前总统老布什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中二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二月份的职位空缺上升到两年来最高点。同时，由于国内需求增加、疫苗接种范围扩大以及政府提供的大规模疫情救助计划，公司对工人的招聘数量有所回升。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周二发布二月份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结果，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当月职位空缺数量从710万上升至736.7万。创下了2019年1月以来的新高，其中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行业有 23.3 万个空缺职位，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是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该行业的空缺职位增加了 10.4 万个，艺术、娱乐和休闲类空缺职位增加 5.6 万个，但是州和地方政府的教育以及教育服务和信息方面的空缺职位有所减少。根据劳工部周二发布的另一项数据，每个空缺职位对应的失业人口数已经从去年的高峰水平 5.0 大幅下降至目前的 1.5 左右，显示市场就业状况明显改善。二月份，招聘人数增加了 27.3 万人，达到570万人，为九个月来的最大增幅，这使招聘率从一月份的 3.8% 提高到了 4.0%。 其中，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增加了22万个就业岗位，带动了就业。但是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教育单位中，雇佣人数减少了，招聘人数的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和2020年2月份的峰值水平相比，目前的就业人数仍然少了840万。纽约的布瑞恩资本公司的资深经济顾问约翰·雷丁表示，就业市场持续改善，但是距离美联储所称的恢复最大限度就业的条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联储暗示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其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以便促进经济的全面复苏。彭博社在劳工部的数据公布后发表分析文章称，疫苗接种的增加以及经济活动的回暖正在让雇主急于寻找工人以填补空缺职位。文章说，虽然空缺职位上升表明后续几个月的招聘力度强劲，但是企业仍然表示难以招到工人，因为托儿和对健康的关注仍然是一大挑战。以上新闻由小千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前世。 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